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这个栏目呢，是主要想分享一下我今年二月份去英国玩了十多天的一些所见所闻。第二期节目的关键词是餐饮。那说起英国的餐饮，我相信大家可能会猜测我马上就要吐槽英国菜到底有多难吃。确实，在简中互联网世界里面，吐槽英国菜到底有多难吃已经成为了一种可以轻松获得流量的政治正确的话题。但其实我想给英国菜就是平反一下，说句公道话，其实他们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很难吃的。至少在我眼里，他们的咖啡店的产品都很不错，就是他们做的咖啡啊，还有他们的烘焙都做得相当相当的好。我不是一个特别懂得欣赏咖啡豆的人，但是我很爱喝牛奶。我就觉得他们的拿铁啊，卡布奇诺里面的那个奶真的好香啊，真的不愧是那种西欧畜牧区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放牛大国，就他们的奶制品真的很棒。他们的那个咖啡啊，里面的那些牛奶都特别特别的香，然后尤其惊艳我的是他们的奶泡都打得特别特别的好，就不仅是拿铁跟卡布奇诺有奶泡，就连你点一杯热巧克力，他们也会给你打上厚厚的一层奶泡，然后那个奶泡就特别香，口感打得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那些气泡都是很密很密很均匀很均匀的，然后它又很厚嘛，所以你就是可以拿那个小汤匙，就是把那个奶泡挖一勺上来吃，就那个感觉好像在吃舒芙蕾蛋糕，我就特别爱他们的奶泡，还有他们那些面包啊、肉桂卷啊、可颂啊，就之类的那些烘焙的产品，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做面包的人嘛，然后在英国吃了一轮以后，我就觉得我回家没有什么必要做了，就是我在家就这个小作坊，再加上我的水平、我的技术，还有广州这破天气，以及我根本不可能买到这么好的面粉，种种的条件加起来，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复刻出有英国人水平的烘焙的产品，所以就感觉有点挫败，就是他们做的很好吃，我可能终其一生都达不到那样的水平。对，所以我觉得你说英国菜全部都不好吃吧，我也不是很同意的。就说他们的国菜炸鱼薯条，我觉得确实是做的挺好吃，就是你跟其他地方做的炸鱼薯条比，而且我并没有说就是专门挑一个吃炸鱼薯条很有名的店，我是在一个博物馆他们自带的咖啡厅里面吃的午饭，点了炸鱼薯条，然后他那个炸鱼确实那个裹在那个鱼肉外面的那个炸浆是炸得特别的酥脆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就是你炸的东西炸得好不好，它香不香，脆不脆，有的炸鱼薯条它就炸得不够脆，又或者说那个炸浆太厚了，吃起来口感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就是先给英国菜、英国餐厅平反一下，他们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那关于这个英国的餐饮呢，我其实主要想聊三点，就是我在他们那边下馆子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首先第一个就是热菜，我在英国的餐厅吃饭，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菜送上来到我餐桌前面的时候是非常热的，甚至你说是烫嘴烫口都不为过，就是那碟菜，不管是中餐也好还是西餐，就还是只是说一个烤面包炒鸡蛋这样的那么简单的一个菜，它送到我的餐桌前面的时候，它都是冒着热气的，是热气腾腾的，就你拿着手机给它拍一圈的照片以后，然后你再吃放进嘴巴里面，那个菜还是烫嘴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用餐体验确实是有一点点惊艳到我。你可能会觉得说啊，那不奇怪，英国那么冷，所以他的菜送到你面前是热的，就是就比较容易出那个热气嘛，但其实餐厅里面都是有暖气的，很暖和的，所以它就是在一个正常室温，可能就20度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气温里面，它端上来的菜依然冒着热气，所以你想它那个菜到底有多热。我就印象很深，就是我在曼彻斯特的中餐馆， 那个中餐馆叫做大家乐，英文名叫做 Happy Season， 非常的好吃，有非常正宗的粤菜，就正宗到好吃到我回广州我都在想念它的那个地步，因为现在在广州已经找不到这么老派的做法了，就有一些菜，所以如果你在英国在曼彻斯特的话，我力荐你去吃这一家餐厅，这是我除了那个 Nero 咖啡以外在英国就是有重复去食用的一家餐厅，所以可见我对它到底有多爱。 OK， 那我在那个餐厅的话就点了它的那个扬州炒饭，超级棒，然后就是它那个米是丝苗米，然后上面有很大块的叉烧，然后虾也是鲜虾，就不是那种冰鲜虾仁，就是透明的完全没有颜色，不是那种，是那种 橙红色的那种虾仁，所以就而且锅气很足，这就是正是我要讲到的地方，就它送上来的时候那一碟饭都是冒着热气的，然后你挖一口放进嘴里面是烫嘴的，就是我要张着嘴然后让那口饭的热气就是散出去凉一下我才能够开始咬，就是能烫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国内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热的饭菜了，就确实是真的，因为我坐飞机回来广州以后，我下飞机的第一顿饭就是跟我妈去八合里那里去吃饭嘛，然后我点了一份他们的那个牛肉炒饭，上来的时候那个饭就是温的，就是只能说是不凉，就完全跟热不沾边，当时我就无比想念英国的饭菜，就觉得说啊，他怎么能够做到这么热，是因为他的那个锅比我们这个锅还要更猛吗？但是中餐的锅已经很猛了，对不对？大家都看到就是那个火是什么，是红色，就是大家看那个我们中餐大厨那个锅炉，特别是那些外国人不是说啊，只有 NASA 发射火箭才见过那样的火焰，没想到中餐要用这么猛的火。对，所以我觉得肯定不是这个锅炉之间的这些工具上面的差别，然后烹饪的这个手法，我相信咱们中国菜的厨子应该也不会比人家西餐的或者说国外做中餐的这些厨师要差，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出在这个餐厅的服务水平上，就是当这个菜它炒好放在了厨房那里的时候，你的服务生到底有没有及时把这个菜送到客人的面前，就这个 logistic 的过程，就这个logistic 就是这个后勤，就是这个服务链条，这个你餐厅管理的这个流程你到底有没有做好，就决定了你的这个顾客到底能不能够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为什么我会有这一点的观察呢？就是因为回国之后的几天之内，我就跟我家人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酒楼去吃饭，就是一个粤菜的酒楼，那个酒楼其实评分也挺高的，出品也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们就点了一条鱼啊，他们那个餐厅做鱼很出名，然后那个鱼好像是蒸鱼来着，蒸鱼片来着，然后就很久都没有上来，然后呢因为我们坐的那个圆桌就是离这个厨房是比较近的，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一盘鱼片放在了那个餐车上面，然后一起吃饭的长辈就说啊，那一盘会不会就是我们的，然后就看着那个东西放在那里，也没有服务生就说要捧过来送到我，就是送餐到我们桌上，然后我就看不过去了，就是蒸鱼你怎么可能让它放在那里凉，就是蒸鱼就是最不能够凉的那种菜，懂吧，就是因为鱼放久了它就会腥啊，如果你凉掉的话你怎么吃，所以我就走过去那个餐车看，哎，看到它旁边贴着那张单确实是我们这一桌的蒸鱼片，然后我就把它端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确实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服务水平的一个差别，就如果你对你的这个餐厅的服务生没有培训的很好，然后你这个餐厅的管理水平不够，就是会出现这个菜已经做好了，厨师把他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但是就是因为你后续的服务没有跟上，所以这个菜吃到客人的嘴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凉的，它就不是最好吃的那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可惜的，然后倒过来这个事情也让我意识到，就是说为什么英国他们的餐厅就是 基本上都要收一个额外的服务费。就是英国的餐厅他们是很有意思，他们菜单上的价钱的话我感觉就是用来看个热闹的，因为他们有的餐厅写在菜牌上面标注的那个价钱是一个裸价，然后呢最后给你打的那张单的时候他要加上那个消费税，然后还要加一个服务费这样子，所以呢你看那个菜牌就是你是很难估算出来你最后你那一顿到底要吃多少钱。然后有的餐厅他不他会把这个消费税提前就写在这个菜牌的每一个每一道菜的那个单价上面，那这种就还好一点。但是一般只要他不提前跟你说这个餐厅是不收服务费的话，他们都是要收服务费的。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服务费的是怎么去计算的，反正我一个人出去就餐的话每一次服务费大概都是2磅多左右，那换算到人民币的话就差不多是20块钱一顿这样子。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哇真的好坑爹，就是收就是我吃个什么拉面，然后你的拉面做的不好吃你还要收我2磅多的服务费，我心里面真的会觉得很愤恨啊什么之类的，觉得就很坑爹，服务生也没有做什么，就是过来跟我聊两句天，给我一杯冰水，然后端个菜收收盘子而已，干嘛他这样就要收2磅多。但我后来就想明白了，就是这2磅多也确实是有他收的理由，因为他能给你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证明人家还是花了心思在这个服务上面的。就千万不要觉得送菜就是递餐这个事情好像特别的简单，其实它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对你这个服务生的这个职业水平有要求，对你餐厅的这个运营管理的方式也很有要求。然后我就想到现在我在广州的有一些茶楼就已经看到他们在用这个自动化驾驶的车去送菜了，就是你厨房做好菜以后把菜放到一个那个车子上，那个车子就是可以自己动，然后他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的，然后就来到那个客人的桌边，然后你客人自己就用手从那个车子上端起你自己点的那个菜。然后我觉得其实那个也很不行，因为那个车很慢，就是走得很慢，然后你看我们中餐厅面积有多大，就不像英国大部分的馆子其实都挺小的，那么大的一个厅堂，你的菜从厨房那里出来放在那个车子上面慢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的那样走到客人的桌边，早就已经凉了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不 OK， 就是大家就有一些工种还是没有办法取代人啦，我是觉得希望我们广州的餐饮业能够加油，就是让我吃上热饭热菜好吗，跟这个英国的餐厅送上来的菜都是热气腾腾的，相反面呢就是他们的餐厅是没有热水提供的，朋友们没有热水 hot water no no no， 你知道到底有多崩溃吗？先不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肯定是要习惯喝热水的，我喝不惯他们洋人的那些冰水，另外就是你想想英国冬天到底有多冷，我在外面玩了可能比如说大半天之类的，本身人就已经很冷了，进入到餐厅里面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有一口热水喝让身子暖和起来，虽然我已经很聪明了，就是我每一天出门我都是带着保温杯的，然后我每天都会先在民宿那里烧一壶热水然后装进我的保温杯里面，然后就这样比平时白天有的喝，但很多时候我到餐厅的时候可能我的热水已经喝的差不多了，我就希望能够在餐厅里面就把我的保温杯给装满嘛，但是都没有试过没有成功过。我就最记得我有一次吃饭的时候那个侍应生就问我你要喝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 hot water， 然后他就望着我说 tap bottle sparkled， 就是说我只能从这三种里面选，分别是从水龙头里面给你装的凉水，要么就是瓶装水就矿泉水，要么就是那个苏打水就 sparkling water 就是那个带气气泡水。我当时就疯了，就是我就说热水没有热水吗，就是他就没有办法给我提供热水，然后我后来就逐渐想明白为什么他不能给我提供热水，可能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热水的话是要用火或者是用电去烧的，所以呢热水其实它是有那个成本在里面，所以他不能够免费给我提供。如果我想要喝 热水的话要怎么办呢？然后我有的朋友就说，我可不可以去跟那个侍应生说，我就去买一杯茶，但是呢，我那杯茶里面你不要给我放茶包，就这样行不行？就 tea but no tea。听起来就很荒谬，是不是？哎，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哎，就是有没有人告诉我，就是如果你在英国或者说像美国，其实很多外国西方国家他们都是习惯喝冷水的，也不止西方国家，东南亚也是这样。我以前在菲律宾，他们也是，基本就是默认你就是要喝冰水的，但是菲律宾它还是可以免费给你提供热水的。美国我不记得了，反正英国就怎么叫都叫不来热水，就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就怎样你才能够点到一杯热水啊？付钱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我如何跟他沟通，让他给我一杯热水。我还记得我在英国吃的最后一餐，就是在伦敦市中心里面的一家拉面馆，日式的拉面馆吃饭的，那个拉面还挺正宗，挺好吃的。而且我看他那个餐厅的老板好像也是个亚裔人，那我就心想，哎，不错，应该会有热水吧。然后那个服务生就给我端来了一杯水，然后我一摸那个杯是热的，我就很开心，哇，难道终于要在我离开英国之前，我终于能在这个国度喝上了一杯热水吗？然后我把那个杯水端到我的嘴里面，喝了一口，水是冰的。就是它只有杯是热的，那个水是冰的，大概就是那个杯是刚刚从保温柜里面，就消毒碗柜里面拿出来，所以它是热的，但是它装的实际上还是冷水。然后最后我是上到飞机，我才装到了热水，就真的有点荒谬。接下来呢，我就要说到第三点现象，就是它虽然没有热水，但是英国的餐厅其实不只是英国的餐厅，英国的所有的公共场合，他们的洗手间都是有厕纸的。就是这就要说到本次旅行我带的最没有用的东西之一，就是我带了好像有十几包纸巾，因为在广州的时候我纸巾用得很快，因为我们国内绝大部分的厕所都是没有厕纸的嘛。然后我们平时出去吃饭，因为如果你是要这个餐厅给你提供纸的话，他会可能有时候会收你一点钱啊，2块钱一包这样。然后我们广东人很精明的，就是一看到纸巾就立马退回给那个服务生，说我不要，然后就这样去省那一点钱。所以好像久而久之，现在很多餐厅都已经不提供纸巾了。所以在广州，纸巾是用得非常快的。我每平时都要放2包纸巾在我的这个书包里面，就好。就是买，如果我一包用完了，忘记补上，那至少我还有一包 spare 放在那里。但是在英国，我玩了11天吧，前后我一包纸巾都没有用完，一包都没有用完，就是因为它到处都有纸巾，对，特别是洗手间是一定会有纸巾的。然后餐厅的话，它也会给你提供餐巾纸，就是那种 napkin，就是正方形很大张的那种纸质的餐巾，可以给你就是铺在你的膝盖上面，就是防止这些食物掉到你的腿上。我其实每一次那个餐巾纸，我都只是用一个角来擦擦嘴，就基本就 OK 了，所以那个纸巾还是很干净，我不会让服务生收走，我会带走，然后余下的那一天我都会继续用。那我一天如果有2顿饭都是在餐厅吃的话，那其实我就会有2张这样的很大的纸巾，我根本就用不完，就是我一天可能用一张这样的大纸巾就已经够了，但是我每天都可能会有2张，如果你去买咖啡，你也可以免费去再拿。所以就是根本就用不上自己带的纸巾。然后我记得以前曾经听过一个传闻，就说金城武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他一天只用一张纸巾。当时我就怎么都想不明白，你怎么可能一天只用一张纸巾啊？哪怕你用的是 Temple 那种很不容易破的纸巾，你也不可能一天只用一张吧？现在我想明白了，他大概就是用那种餐厅提供的那种巨大的纸质餐巾。那种纸巾的话，我也能做到一天只用一张，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纸巾完全就不是一个问题。那讲了那么多，最后我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极限二选一的灵魂拷问，就是你是宁愿 餐厅有免费的热水，但是没有免费的厕纸，还是说没有免费的热水，但是有免费的厕纸呢？好，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你的答案是有热水还是无厕纸，无热水还是有厕纸？哦，好难选。好，那这就是本次 Francis 的英国观察第二期餐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一个旅游见闻的小小的栏目的话，欢迎你继续关注追踪我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